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其实可以变得很轻松，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上帝是谁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全心的去相信上帝关于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忍受住各种各样的攻击还有罪恶的试探，因为其实每一个罪之后，它的本质是对上帝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就像撒旦他在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让耶稣基督，他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他是在试探耶稣基督，去怀疑他的天父是否真的是一个能够充充足足随时随地又信实的去供应他一切所需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他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很多很多事情。首先六章一节，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你不要去不情不愿的，或者说是做给别人看，因为上帝什么都知道。他说你不要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你不要故意叫人看见你在祷告，因为上帝他是随时随在的神。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用许多重复话，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什么都知道，你不需要去用重复话用格式去祈祷。他又说你不需要去担心，你不需要去担心你缺乏什么东西，因为上帝他是一个，他说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没有祈求一些，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的每一个教导，他在教导我们不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不要做，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本质上教导我们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因为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所以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十分的重要。然后他在主导文里面，他来教导这些门徒怎么样的祷告。首先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第九节这边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也会一起来看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46，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主导文的第一部分，就开始主日46120问，为何基督吩咐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呢？在我们祷告的一开始，基督就提醒我们祷告的根基，我们对上帝要有小孩子一般的敬畏和信靠，即上帝因基督已成为我们的父，凡我们借着真信心向他所祈求的，他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不会拒绝我们。121问，为何在这里加上天上的父呢？为的是叫我们对于上帝属天的威荣不存属世之想，并且使我们期望从他的全能获得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对于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的教导。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恩典和威严，恩典和威严，我们在祷告当中去 称呼了上帝，有两点。第一点是我们在天上父，他对于上帝来说表达了上帝的一些什么，然后第二点是他对我们来说，他对我们说了些什么。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表明了上帝是什么。这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在他的人性当中，他去教导他的信徒，你要在祷告当中这样的来称呼上帝。在各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他称呼上帝为父超过100次。在约翰福音一本书里面，他用父称呼上帝超过60次。但是比这还要令人震惊的是，他教导他的门徒也用父来称呼上帝，主要是在这个主导文里面。我们看到马太亨利他在这边他把主导文和一封小孩子写给父亲的信去做比较。他说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有7个请求，他求他的父亲7个请求。你是否把向主的祷告想象成你是一个小孩子在祈求一个父亲？我们怎么样来称呼上帝？我们怎么样来向他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首先这个教导了我们，上帝是有怜悯的父，他是恩慈的父。他作为父，他充满着恩慈，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又形容出他的威严。所以在这短短一句话里面，半句话里面，把上帝他的恩慈和他完全的属天的威荣联合在一起，他的力量、他的大能和他的恩典被紧紧联系在一起。是的，上帝他是永恒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超乎万有，超乎这整个宇宙。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虫子一样，上帝是那么的威严，他就是威严本身。但是他在同时，他是与我们十分相近的。他一方面他高高在上，他是威严的，可是在他另一边，他又是和我们如此相近，如此有恩慈。弟兄姐妹，这是十分重要的。当耶稣基督来教导这些门徒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他要让这些人、这些门徒以及我们所有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每一个人是被盗任性的子民，我们都是他的敌人、仇敌，我们是撒旦的同工。耶稣就他说过，我们是撒旦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从人类一开始亚当夏娃那时候就一直在与撒旦相交，在为他做工。我们是定义，去背逆上帝。所以上帝他在以赛亚书1:2，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 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第三节，在马拉基书的1章6节，上帝又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看，我们透过自己的本性，虽然上帝造了我们，虽然上帝是万物的主宰，可是我们却不认识他，我们却背逆他。上帝他有如此的恩慈，他要来做我们这些悖逆之人的父，可是我们却仍然不想去顺服他，仍然不想去就近他。在耶利米书31章20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你能够理解吗？上帝的心肠，他虽然是完全的威严威荣，可是他却是这样子的充满着恩慈与怜悯。虽然我们是这样子悖逆，他仍然想要来怜悯。可能在圣经当中最为人知的其中一个就是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小儿子，他为了要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他说，我现在就要我的那一部分的遗产。他拿走了他父亲给他那一部分，然后他就离开了家乡，远走高飞。那样的一个浪子，挥霍尽了他父亲给他家财的这样的一个浪子。我们在路加福音15章20节，我们读到，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样的一位父亲就是上帝他慈父的体现，他体现出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天父，体现出了上帝的恩典与怜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这个比喻仿佛不断在回想着恩典恩典，怜悯怜悯。所以上帝的怜悯是如此的显明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些使徒他们要让耶稣基督来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去祈祷的时候，耶稣基督他首先他要告诉他们，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何等广阔高深的爱，就在这几个词语里面，主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一群使徒是怎么样的人，他自己呼召了这些使徒，他在不断的在教导他们，他在不断的和这些使徒去到一个又一个地方，他也知道这些使徒必将要背叛他，但是他在这里教导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彼得，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雅各，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有的使徒，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一位怜悯的父，这样的一位父，他的心为被盗的罪人所跳，他对着你我这样的罪人，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的教理问答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祷告一开始，基督就提醒我们祷告的根基，我们对上帝要有小孩子一般的敬畏和信靠，即上帝因基督已成为我们的父，凡我们借着真信心向他所祈求的，他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不会拒绝我们。耶稣基督他要激动我们内心，他要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相信并知道耶稣，并知道这天父他是慈爱的天父，恩慈的天父。耶稣基督他确保，当我们每一个人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依靠其他的东西，我们不是去把我们自己的信靠放在其他事物里面，我们唯独是相信他这位在天上的父。要有小孩子一般的敬畏和信靠，全然的敬畏，全然的信靠。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他要让我们知道，这就是真祷告，是对上帝正确的认识，是抓住他的话语，抓住他的应许，抓住他是谁，抓住他给我们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而如果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子民，如果我们真的是他的子女，我们会有一颗激动的内心，我们会有坚定的信心，难道不是吗？我们会带着信心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没有说我在天上的父，他仿佛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把我们所有人全都带着一起，这是我们一起在天上的父，这就是祷告的开始，这就是主祷文的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既然耶稣基督他这么明显，他要教导我们，上帝是一个天父，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总结出十点上帝作为天父的角色。首先在马拉基书二章十节，我们可以读到，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所以在一个普遍的角度，总的来说，上帝他造了这一切，他就是像一位父一样的角色。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的17章28节，他也提到，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他从这个一般的角度来讲，他是万有的父。但是第二点更重要的是，上帝是天父，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父，基督是他永恒当中的独生爱子。在箴言书的8章23节，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然后30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这体现出了耶稣基督他从永恒当中与天父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天父他也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三点，上帝他作为父亲这样一角色， 因为他是全智的这样的一位神。作为孩子，当他们去看他们的父母的时候，他们会很崇拜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觉得哇，我爸妈知道的好多。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孩子很多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哇，我爸妈这个也知道那也知道。父母在孩子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你想我的父母怎么会如此的智慧，他们有如此多的知识。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最有智慧的父母跟上帝比起来是愚昧的。所以作为一位全智的神，他就像那无所不能的父亲一样，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是永恒又全智的神，全智的父。第四点，上帝他之所以作为一个父亲角色，是因为他随时都是可以，我们可以去找他的。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什么对于他来说是太难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完全阻挡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随时都可以去天父面前。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父亲的话，你会知道当你的孩子来找你的时候，你会尽力想要去帮助他，你会尽力想要去满足他。当你孩子说爸爸我需要你，你不会就离开。可是世界上的父亲，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帮到自己的孩子，我们也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他们身边。而上帝他作为天父，他无论何时何地，一生一直都可以，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即使是最软弱的孩子也可以在上帝天父那里找到一切所需的。第五点，上帝作为父，因为他是充满着爱。父母他们应该是要舍己的去爱自己的孩子，虽然令人感到悲伤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是带着罪。有些孩子他们没有好的父母，他们听到父亲可能只会起鸡皮疙瘩，他们只会感到毛骨悚然，他们与父母没有好的关系。是的，肯定有这样子的父母是没有达到应该他们做到的标准，但是我们的天父是完美的父，他是最最充满爱的父，没有一位父亲可以比得上天父。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上帝就是爱，人的父母没有办法完美的爱，但是上帝的爱是超乎一切人类的爱。天父爱着他的子民，他的子女，他同情着他的子女，他为他的儿女感到喜乐，这是多么大的神迹。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悖逆， 都是罪人，可是上帝他用永恒当中的爱爱了我们。你看这是何等的爱。同样的，约翰一书三章的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第六点，上帝他作为父，因为他使他的孩子成长。父亲，好的父亲会教导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健康成长，让他们怀着对上帝的敬爱来成长。而天父更是完美的做这一点，他引导我们，他从埃及地招出他的儿子来。他把圣灵赐给他的儿女，他完美的教导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他让我们成长，一步一步的成长。第七点，上帝他作为天父，他供应他的儿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我身体灵魂所需用的一切我都不会缺乏。在我的生命当中充满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不需要担忧，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不是我们肉体灵魂所渴望的一切，而是所需用的一切。上帝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第八点，上帝作为天父，他管教自己的孩子，我们也要为此来感到感恩。因为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孩子们，当你的爸爸去惩罚你管教你的时候，你肯定不喜欢，可是长大了你会感到感恩，你感恩他在圣经当中的对你的管教。我们谴责那些不去管教自己孩子的父亲，因为管教孩子是为他们的好，不是为了管教而管教，而是为了他们的好。上帝他在我们所需要管教的时候他就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他，而不是去走我们自己的路。第九点，上帝他作为天父，他保护自己的孩子。当仇敌来到的时候，上帝作为我们的旌旗，他阻挡仇敌的进攻，他阻挡撒旦的进攻，撒旦不会得胜，上帝不会让撒旦越过他的旨意去做任何的事情，不会让撒旦做出任何能够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过于我们成圣的。托马斯·华生他说，上帝没有说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苦难，但是不会有任何的凶恶，因为上帝他保护每一个儿女不受恶者的伤害。我们的苦难最终万事互相效力。第十点，弟兄姊妹，最后一点，上帝他作为天父，他给他的儿女 无与伦比的继承。父母通常会在他们去世时候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产，给他们的继承。上帝他永远不会去世，所以说他留给我们的不是遗产，可是从他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切的丰盛，属灵的祝福都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属天的财产，属天的丰盛。你看弟兄姊妹，当你去称呼上帝为天父的时候，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上帝他作为天父，他比这十点要好太多。所以他是否激励你，他是否让你生出信心来去信靠主，信靠他的慈爱，这是我们的第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第二点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教导主导文第一句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祷告当中很多时候或者自己或者听到别人，我们会毫无顾忌的去称呼上帝为天父天父。所以我们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够称呼上帝为天父吗？我们有称呼上帝为天父的许可吗？然后在确定之后，我们又要去省察，当我称呼他为天父的时候，我有没有对他的敬畏？我有没有敬畏神，信靠神？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当他们在去学习主祷文，学习怎样祷告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好人，他们是小信的。在之后福音书的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们背叛主耶稣基督，他们在争谁天国里谁伟大，他们有各样的软弱。约翰福音1章16节，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你看，我们称呼他为天父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靠着自己能够称呼他为天父，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这些门徒他们需要耶稣基督，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才能够称上帝为天父，而我们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用属世的父亲去比较上帝他作为天父，我们也可以用属世的孩子来去比较这个属天的孩子。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孩子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去教导说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母亲，这是我的声音，一般来说并不会 这样子去叫他。他从小长大了之后，他就知道父母的声音，他就知道父母是谁。然后当你们长大了，做错了一些事情，你们向自己的父母承认错误，你说爸爸妈妈，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做错了。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天父，那我们当我们做错了，我们应该到他面前认罪，我们应该去顺服自己的父母。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顺服自己的父母，我们也应该去顺服自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会想要去讨父母的欢心，我们会想要得到他们认可，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作为上帝儿女，我们应该也是不是去靠着我们自己去取悦上帝，而是为了他的缘故，我们为他而活，为了他的荣耀而活。还有作为父母的孩子，如果父母我们几个星期不见，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心里会想念自己的父母。当你父母可能出差或者去其他地方，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离开你，你会想念他们，你会想要再次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和上帝分离，我们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想念，我们想要和上帝相交。可能我们当中一些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众光之父，毫无黑暗的父，不可能想要去就近我们。但是你看他是如此爱我们，他不怜惜他的独生爱子，他让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在一些文化里面，当一些孩子被遗弃的时候，这些孤儿他们会去其他地方，他们会去问其他人，你愿意成我的父亲吗？你愿意收养我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存活。而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当中所有还没有信主、没有悔改的罪人，你们都是属灵的孤儿，你们已经作为属灵的孤儿太久了，你们应该去到天父那里寻求他的荫庇，在他那里有一切的丰盛。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如果你知道上帝还不是你的天父，我不能够想出任何一个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这是你最需要去追求的，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为了你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好让你可以称呼他为天父。你愿意来到他面前吗？耶稣基督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天父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想要称呼他为天父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教导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可能你觉得这个太高了，你配不上，一个清教徒他这样写道，他说那些软，他说到一个问题，有人问他说那些小信的人，软弱的人，是否应该称上帝为天父呢？那清教徒说，如果你不能确定的知道上帝是否是你的天父的话，你就到他面前去求。只要你想要去称呼上帝为天父，他是不会拒绝。即使你不能够确定他是否是你的天父，我们信徒的呼喊阿爸父，不是我们在属灵的高潮才会发出的呼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属灵的低谷的时候，我们才想要去呼喊。所以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去纠结挣扎啊，我们是否有权利去称呼上帝为阿爸父。保罗他在罗马书八章，他说圣灵，即使我们很多时候自己罪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样的呼喊，这样的阿爸父，就是耶稣基督的呼喊，耶稣基督的祷告，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赦免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发出这样子的呼喊，为了让我们不永远都不会被我们的天父所遗弃。然后再一次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天父。会众，你们想要知道这天父的称呼当中一切的奥妙，耶稣就他在对于主导文的教导，这就是
天父这个称呼的奥妙。可能这是你第一次知道，也有可能这是你已经学习了一遍又一遍的功课，但是不管你是否是一个信徒，我希望你们能够去学到这一课，我希望你们能够称呼上帝为天父。对于信徒来说，这是上帝再一次对你的激励。你是否感觉到你在祷告当中有天父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你是否把你的一切、你的失败、你的焦虑、你的苦难都带到上帝面前，带到这样的一位威严又恩慈的天父面前？所有的信徒，让这样的对上帝的一个称呼，能够让你看到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大家庭。不仅仅是耶稣基督和你天父，耶稣就在这里教导十二个使徒，这是我们共同的天赋。这难道不会让你对自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不同的认知吗？你们都是称呼上帝为天父，虽然他们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和你，但是难道你不应该去爱这些弟兄姊妹，圣徒相通？你不能，难道不应该去安慰所有那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用上帝给你的安慰去安慰其他人？可能你现在感到十分的软弱，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称呼上帝为天父。但是就像那个他靠着自己没有办法，他那个瘫痪的病人，他要靠着朋友把他抬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作为你的朋友，我把你抬到上帝这位天父面前。虽然你是软弱，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互相把彼此能够抬到天父面前。当你思想你的天父，这难道不会使你感到谦卑吗？这难道不会使你感到渴望吗？有一天你可以进入到这个属天的国度，面对面来看到他，在永恒的真理当中认识他，你知道他是天父，你知道你是他的儿女，完全的恩典，完全的威严。
最后我要说，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天父的爱，可能你会去祷告，可能你做很多好像很属灵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天父的爱，你是如此的贫穷，你是如此的缺乏，你比起那些穆斯林，你有什么好处呢？你有什么长处呢？那些穆斯林他们来到阿拉的面前，他们知道阿拉是圣洁公义的，但是却是一个冷漠的神，他们不知道阿拉会对他们做出什么。所以我愿你能够来明白这天父的爱，不管你在哪里，你需要这天父的爱，你需要天父的怜悯，你需要天父的威严，你需要怜悯和威严，你需要这位三一真神。今天晚上主他把自己降低到如此低的地方，今天晚上你的盼望唯独是在这位怜悯的天父里面，不管在你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山谷，他永远都没有办法隔绝上帝的慈爱。所以带着你的一切的罪，一切的悖逆，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恩典，阿们。